彼得前书三到五章，让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一起来看看彼得对做妻子的劝诫。我们可以先回到前面第二章十三节这一段经文的开始。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赏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彼得在这里谈到我们应当在爱里头彼此顺服。首先，他谈论到仆人应该顺服自己的主人。基督留了一个好榜样给我们，接下来他谈到做妻子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或者说被妻子的生活方式所影响。品性在希腊原文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古英文原来是用 conversation 这个字，意思是指生活方式，而不是指绘画。也就是说，那个希腊字在翻译的过程中失去了它原来的意思。你可以将那个字眼翻译成行为、生活方式或者处事之道。保罗曾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写推荐信，因为你们就是我活生生的书信，众人看了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替我们的信仰做了最佳的见证。那些观察了你的基督徒生活而接受主的人，会比那些听完你谈论四大属灵定律而信的人多多了。有一次，我们和一位菲律宾的传教士聊天，他服侍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回教徒。他谈到要使回教徒反依基督教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一个回教徒如果改信基督教，等于是犯了死罪。他要是背弃了伊斯兰教信仰而成为基督徒，他的家人大可直接将他处死，而劝他改变信仰的人也同样犯了死罪。但是他说，要让一个回教徒改信耶稣，他得先看到你在生活中真正活出基督的精神来。光靠嘴巴说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亲眼见到福音流露在你的生命当中。他们会注意观察，然后还要看见一些神迹的发生，看见祷告蒙神的垂听，这些才真正能够使他们信服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保罗强调，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做妻子的，如果你的丈夫不信耶稣，用你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他，要比塞一张纸条在他的午餐里头，等他一口咬下去，拉出来一看，上面写着“神爱你”，来得有效多了。所以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会是我们信仰最好的见证。教会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信徒的生活形态缺少了信仰所带出来的积极性。我们经常言行不一，嘴巴讲的一套，做出来的却是另一套。这就是所谓的假冒为善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教会的祸根与咒诅。我们如何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和我们所传的道是同等的重要。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讲到这点，我恐怕会惹来一些麻烦。我不是在说我的太太，我是想到附近一家基督教电视台的主持人 不要以外表的时尚发型、金银珠宝、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真正的美在于内心而非外表。有些女士可以说是非常杰出的艺术家，妆化的美丽动人，当然了得花上她们不少的时间，而且是年岁越大需要的时间越多。有一句瑞典的格言说，美貌不如善处持久，意思是劝年轻人不要只想娶漂亮的太太，漂亮的脸蛋维持不久，找老婆要挑擅长烹饪的，因为那技巧可以让你享受一辈子的美食。那真正的美是不容易褪色的，那种散发自内心的美是会随着年岁而剧增的。这世间有一些真正美丽的女人，她们的美来自于她们美丽的内心，你会想要与她们交往，正因为那从她们生命里头散发出来的美。彼得在这里肯定说，那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不是靠外在的衣饰，而是由内心向外自然流露所发出来的光辉。我想彼得在这里并没有意识要禁止女士们将自己梳妆打扮得整齐大方。我不同意有人将这一段经节做借条，禁止妇女佩戴金饰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彼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要你们认识真正的美是出于内心，内心的美才是神所看重的。温柔安静的心在神眼里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我并不期望做妻子的走极端到了这种地步，称自己的丈夫为主人，除非他是一句序言。有趣的是，就连撒拉也有寸步不让的时候。夫妻之间就好像一条双行道，总会有来有往。但撒拉看到以斯玛利嘲弄他的小儿子，他怒不可遏，冲到亚伯拉罕面前说，你马上赶走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尽管亚伯拉罕是心痛不已，还是撵走了夏甲和以斯玛利。所以你们做丈夫的不要轻率地引用经上的话，想哪来当做制服老婆，让她乖乖顺服你的武器。婚姻是一道两方互让有取有舍的双向关系，重要的是夫妻之间要有互相深入的了解。有趣的是，彼得在这里对做妻子的有相当不少的话要说。如果你故意用放大镜来读，你可以抓住其中的一段教导，把它扩大到极端。我想会那样做的人大概都是一些男性沙文主义者。彼得对妻子们有颇多的教诲，但少有对丈夫们禁言。保罗做的就比较平衡，他就婚姻关系及婚姻里面人与人的关系，对妻子和丈夫们都有许多的指点。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倒是一句不寻常的话，对任何恐吓不感到害怕。我不太明白彼得说这话的用意，如果哪位有独到的见解，请赐教。彼得用了六节的篇幅对妻子们劝勉，下面这一节是给丈夫们的告诫，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作知识，因他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要与妻子和睦相处，若是家庭生活起了摩擦， 我们的祷告可能就会受到阻碍。所以和谐融洽的家庭气氛是非常重要的。丈夫们务必要认识到妻子的弱点，尊重她，照料她，爱护她，有如在对待一件娇嫩的器皿一样。我前面曾经说过，神基本上给了婚姻两个法则，一则给做妻子的，一则给做丈夫的。神只给了两个法则，为的是要让他简单明了，使你无法推脱说，哦，我忘记了。他只给了你一个法则，你不会忘掉。神给的法则都是同时将对方考虑在内。当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他知道女人最大的需要是知道丈夫全心全意地爱她，而且她总是想尽办法要得到证实，老公，你爱我吗？你看我今晚打扮得如何呢？还算跟得上时髦吗？你喜欢我这套衣服吗？而且她总是拐弯抹角地想听到你对她说，亲爱的，你真美，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他需要有这种把握，而且时刻要向你索求保证，因为他需要有那种安全感，知道自己深深地被丈夫所爱着。彼得在这里说，你要尊敬他，因为他比你软弱，给他安全感，给他力量，你是娇强的一方，让他觉得受到保护，有你强壮的胳膊环抱着他，让他觉得安全，他需要有那种安全感。然后神又对做妻子的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神知道男人总是把自己想成他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男子汉的大丈夫，他们喜欢感觉到自己非常的强壮有力，能够掌控一切的情况，他们喜欢主导所有事情和局面。你如果试着去挑战他们的权威性，你等于是威胁到他们基本的男子气概。所以当他们的权威受到挑战时，他们立刻察觉到他有必要得护卫自己的男人气概。然而男儿有泪不轻弹，也就是说大男人又不能随意流露他心里的感觉。所以为了坚持我的男人气概，我就只好采取强硬冷漠不关心的态度。这可是我自己的主角戏，我才不稀罕你参加与否，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来就行了。一开始他之所以会向你的权威性提出挑战，正是出于他的那股不安全感。这下惨了，这么一来，做妻子的那种不安全感就更恶化了。这种恶性循环如此的继续下去，一直到最后把你的婚姻整个给毁掉了。你越冷漠无情，妻子越发感觉不安全，她越觉得不安全，就越会怀疑你的决定，她越多质疑，你越冷酷，最后就导致婚姻走向破裂的后果。所以神给的法则非常重要，他们是美满婚姻的关键。道理在于，妻子越对她的丈夫顺服，丈夫就越容易表达爱意，她越多的表达爱意，妻子就越发容易顺服丈夫。丈夫可能不够聪明，他可能一无所有，但是他在我身边，而且是这么的爱我，我们在一起就会有幸福。但是如果你冷漠无情，妻子就会想，这个笨蛋要是犯个愚蠢的错误，丢了一切，他可能就一走了之。他一走，我就什么都没了，我该怎么办呢？因此他没有安全感，就像你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挑战。这些基本的法则说起来是很简单的，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尊敬爱护你的妻子。当双方都遵照法则而行时， 婚姻就成为一个完美的组合，你的生命会更加丰富，你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我们同是继承人，一起承受生命之恩。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没有什么阶级之分，男人并不比女人占有任何优越的地位，反之亦然。我们在基督里面都已经成为一体了，要是有人想在基督教里头寻找什么性别优等或是其他任何优等的东西，你是找不到的。因为基督教去除了任何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屏障，我们全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同一个主面前，接受同一个恩典。我们都是神的恩典的继承人，我们平等的一起分享在主内所有的恩典和丰盛。在此不分男人女人为奴的自由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存慈怜谦卑的心这句话的翻译其实不是很恰当，因他把它改为满有怜悯的心。原文的意思是指充满了怜悯，但是人们容易将这个字联想到可怜的意思，好像是用来形容一只受伤的小动物要满有怜悯的心，或者按另一个方法要心地柔和，做个软心肠心地善良的人。我求神让我永远保持一颗温柔怜悯的心，若是要像耶稣，我必须有一颗温柔怜悯的心。我们经常会在福音书中读到，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他心地善良，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软心肠，任何人都能够来到他面前求助，他的心总是为人们的需要所动。愿神帮助我们做一个软心肠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冷漠无情，对周围人们的需要无动于衷的人。愿主使我们都有充满慈悲怜悯柔和的心，并且谦卑有礼。礼貌正是基督徒的美好特色，它不但丝毫无害，而且还会让你大受裨益。谦卑有礼是相当重要的，不要以恶报恶，这是一个自然人很正常的反应，不是吗？我要向你讨回公道，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今天早上有个女人真的对我破口大骂，而且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每一次她一被放出来，就跑来教会前面骂我。两星期前，她从阳台上一边往外扔花盆，一边叫骂。今天早上第二堂崇拜之后，我正站在外面和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又跑来了。有两个年轻人第一次来参加礼拜，他们正在告诉我他们非常喜欢这样的礼拜方式。那个女人前来一把抓住我，骂我是卑鄙的毒蛇，以及各种非常难听的话。你知道她就这样冲着我破口大骂，当时要回骂她也是容易的，但是那个可怜的女人其实是个精神病患。和我说话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详细的内情，他只是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前一分钟他才正在跟我分享今天的讲章，似乎都在对他的内心说话。突然间这个女人莫名其妙地来了这么一通污言秽语，让他只能瞪着大眼，完全不知所措。后来旁边有人赶紧将那位妇人拉到一边去，他一边走还一边不停地口出辱骂之言。那年轻人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不动手。他说，哇，你可真有涵养啊，其实我认识那个女人，我知道她的不幸。当时回骂也的确是自然的反应，但是有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说， 柔言可以息怒。几年以前我有一个经历，那时候这一带正盛行着嬉皮的风潮，他们开着用钢绳捆在一起涂满油漆的旧货车。你知道他们对物质的东西是很不屑一顾的。我正在路上开着车，就有那么一个嬉皮忽然插到我面前，而他的旧货车偏偏就在那时熄火了。你知道他当时超车很危险，而且他的车居然又熄火了。那时我的左边车流不息，根本无法绕到他前面去。当时我真是气坏了，就猛按喇叭。那个年轻人满脸胡须，十足嬉皮的打扮，他从车里出来，回头看看，冲我打了个和平手势。突然间我对自己按喇叭的行为和不耐烦的态度觉得懊悔万分。看看这个年轻人，他正服用了迷幻药，整个人精神恍惚，还对着我说和平。身为一个牧师，应当是由我来告诉人们如何与和平相处。现在我居然为了他愚蠢的行为而气恼不已。这件事真的让我明白了柔言可以息怒的道理。你知道当时我恨不得把他撕烂，但很奇怪的，我的怒气突然间就烟消云散了。假如他那时从车里出来骂街，我肯定会冲过去抓住他，教训他一顿。但是他的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只好对着自己暗笑，是啊，和平不是挺好的吗？所以不要以辱骂还辱骂，那样做只能徒增厌恶，加深仇恨。大家都知道现在高速公路上这么多疯子，你要是跳出车子外头骂他，他说不定就拔出枪来给你一颗子弹。你们大概听说过最近公路上发生的事吧？高速公路是越来越不安全了。倒要祝福那个嬉皮士，的确就是这么做的。祝福你和平兄弟你好，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将祝福带给四周围的人，祝福那些咒诅你的。耶稣说，上代那些恶意刁难利用你的，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彼得在这里引用的诗篇里头一小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显示出彼得对圣经熟悉的程度。当他在写这一段劝诫的话时，他回到旧约，引用了诗篇34篇第34节的经文：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若是爱惜生命，愿意过好日子，就得遵守这些法则。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你就会有一个美满的一生。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威吓或作所怕的。彼得转移了话题，谈到关于受苦的事，特别是冤屈的受苦，为义而受苦。你们还记得彼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拘捕，受到杖打，还警告他不准再以耶稣基督的名字讲道。彼得和他的朋友离开时却是满心欢喜，因为能为耶稣受到那种迫害是他们的荣幸。这里彼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彼得不是言行不一的人，他说到做到。为义受苦的时候他欢喜庆幸，你们应当欢喜。耶稣说， 你是有福的。这里有福的即是欢喜的。当人迫害你，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若是为我的缘故，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是我们看事情应有的角度，要能够看到在天上的未来。那么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在你的生命里头留一个特别的位置给神。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因此让你的生活成为别人的榜样，同时还会引发他们的好奇心，自动来问你是什么原因使你与众不同呢？为什么你有办法不为这样的事生气呢？常做准备，回答个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里品性也可以解释为生活方式。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为行善而受苦，总比因行恶受苦来得好。如果你为了作恶而受苦，你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你是因行善而受苦，那却是一件好事。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当然彼得是指的十字架而言，耶稣为你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就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唯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十字架的目的是要洗净我们的罪，因为罪将我们与神隔开。罪的后果总是使我们与神疏离。最初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与我们相交，有团契的关系。神要你与他有合一亲密的连接，但是圣洁公义的神不可能容忍任何罪的存在，因为那与神的本性不符合。人由于犯了罪，失去了与神之间团契的关系。神原本创造的目的被有罪的人给破坏掉了。所以为了让人能够再与神有相交的关系，恢复神原本创造的目的，耶稣就为了我们的罪一次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如此他能够带你回到神的面前。耶稣洗净了你的罪，让你能够再与神相交，让神原定的目的透过你的生命而得以完成。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耶稣曾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以赛亚书第61章提到关于耶稣的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辱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段是在讲些什么呢？这里监狱指的是那没有人能摆脱的死亡。人被死亡所掳，耶稣来到世上为那些被囚的打开监牢，也就是说耶稣为那些被关在地狱里头的人打开了地狱之门。 那些人是在耶稣死之前就已经死去了的。当耶稣死的时候，他下到地狱去讲道给那些被关在里头的聆听。当耶稣复活离开地狱的时候，他将那些被俘的灵也一起带了出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保罗告诉我们，那升上高天的即就是先降在地下的，且当他升天时，他以那被囚的出了监牢。耶稣死以前，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描述了地狱的情况。地狱里头有两部分，没有人能从这一边过到另外一边去，一边是受折磨的地方，另一边是得安慰的地方。那些信神死去的人就到那得安慰的地方，受亚伯拉罕的安慰。但耶稣下到地狱的时候，就是传道给这些人听的。然而神没有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圣者见朽坏。神使用这同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马太福音第27章告诉我们，在耶稣复活之后，许多圣徒的墓穴都被打开了。有人看见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走，耶稣引导那些被囚禁的出了监牢，所以说耶稣打开了监狱之门。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挪亚方舟里头的那八个人是借着水得救，同样的，这水所代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八个人借着水得救，或是说借着水里的方舟得救。彼得说洗礼拯救我们，但是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他立刻又指出，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这外表的形式。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因此真正的洗礼是在于内心的改变。我认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接受施洗。我笃信洗礼，而且我个人更倾向于完全进入式的洗礼。但是我认为完全进入式的洗礼只是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做工的一个象征。那个旧人已经死了，埋葬在水里头，如今我有了新的生命，这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来属灵的生命。洗礼就成为这整个过程一个美丽的象征。当我进入水中，那个老我被埋葬了，当我从水里出来，我有了一个在基督里面属灵的新生命。洗礼就是这样一个标志。但是如果我的内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个仪式就毫无意义了。仪式本身是无法救我的。你可以接受洒水礼或部分浸入礼，甚至是完全浸入礼，但你仍然没有办法得救。你都知道，就算他们把你按在水里直到淹死了你，也还是无法救你。洗礼的仪式不能救人，它只象征着我的心灵产生变化的过程。如果心中丝毫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洗礼不但毫无意义，更糟糕的是，它其实是定了我的罪。就如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若参与圣餐，会定了自己的罪一样。如果你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却分享了主的饼和杯，那么实际上你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你以你的罪在为自己做见证。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同样的，如果你接受了洗礼的仪式，而心中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那么这个洗礼本身是对你在做不利的见证。洗礼这个仪式本身就没有办法拯救你， 因此我不相信所谓的受洗礼而得再生，我也不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洗礼就不能得救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无法相信那种说法，因为人是通过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然而正由于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我想要顺从他，因而我就接受洗礼，作为在我心里头已经产生转变的一个记号。但如果因为不幸的意外或周围环境的原因而没有机会受洗，我仍然有把握我已经得救了。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圣灵在我心中发挥作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能想象那权柄有多大吗？让我们看看整个浩瀚的宇宙，想象一下神创造宇宙的那股力量。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就升天，坐在神的右边，所有掌权的、有能力的，还有各等级的天使都臣服于他的之下。基督既在肉身受苦，这是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或者说肉体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与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是同样的道理。就洗礼的意义而言，老我已经和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洗礼的水中。当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象征着从圣灵里复活的新生命。那些真正过着顺服圣灵所引导的新生活的人，已经是与罪断绝关系了。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已经种在我们里面，我们借着神的圣灵获得重生，就不能再故意犯罪。如果你现在还故意过着犯罪的生活，你最好为自己列个清单。圣经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些凡是从神而生的人，就不再故意犯罪。我们重生之后得到了一个新的性情，不再背负旧有的罪性了。你不能再回到过去那个旧的罪性，因为它已经死了。任何来到十字架之前的人已经受了苦，因为他已经和耶稣一同将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头了。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告别了那充满罪性的旧生命，肉体上已经与罪断绝关系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过去我们过着欢淫无度的生活，邪淫、狂欢、酗酒、欢宴和无节制的贪欲，这正是一幅真实的市井图。旁边属世的人看见你不再做这些事情， 反而以为奇怪。嘿，老兄，你可有什么新的玩乐点子吗？有人问过你这样的问题吗？你怎么找乐子呢？如果你不出去把自己灌醉，出尽洋相，你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他们会说，你瞧瞧，这个人信了教，跟他在一起是没什么意思了。他们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但是总有一天，他们自己得要向神做交代。每个人最终必须面对神，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他们将要站在审判生者和死者的神面前，为自己所过的生活做交代。有一天，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接受裁决。想到这件事时，应该让我们战惊不已。那些一生欢淫无度、白白浪费生命的人，总有一天必须亲自对神做交代。你的一生是怎么过的呢？他们随意地浪费了神给他们的生命，这份宝贵的礼物，他们将它浪费在自己身上，浪费在他的肉欲、他们的贪心上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教会一直都明白，我们离开世界的末日已经不远了。从某个角度来看，那的确是如此。每一代的人都生活在他们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头，我是活在我自己末后的日子。有一天，我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假如主还不来带走教会，总有那么一天，我在世上的最后一天将会临到。有谁知道呢？我们末后的日子是20年、30年，或者是5年之后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在世上的日子都是有限的。我年轻时，生命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但是现在我开始数日子，因为我想要以最明智的方法，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来服侍神的国度。彼得年纪渐长，看问题的观点更加成熟，他看出万物的结局已经尽了。不久之后，他就被尼罗王斩首，因此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基督的肢体当中，彼此应该有热切的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多么正确的说法！当我们爱得深切时，有多少事情我们都能够轻易包容，也可以忽略，不予以计较。可是当我们怀恨在心时，每件小事都变得如鲠在喉，我们的眼睛会像鹰眼一样的犀利，一点小把柄也不放过。但基督的肢体之间彼此应有热切的爱。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予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有趣的是，其中的一种恩赐是善于待客。有些人得到这种恩赐，你真是可称他们为热情殷切的好主人。他们能款待任何人，因为好客是他们的天性。有些人没有这种恩赐，一有人到他们家来就紧张得要命，坐立难安。如果你见客好客的主人，害他们不在乎拿什么招待客人，没什么事能够难倒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必十全十美，他们就是把食物摆在桌子上，让客人各取所需，而你也觉得泰然舒适。但是有些人没有这个恩赐，你到他家拜访，你也紧张得不得了，你担心自己吃相难看， 怕把东西溅到衬衫，所以只敢挑一点小零食吃，你会觉得压力重重，浑身上下都不自在。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的恩赐，为了基督肢体的缘故，你应当好好运用你的恩赐，使教会众肢体借着神给你的恩赐得到造就，照神所委托你的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神赐给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能力和才华，我的为神所托付的当一个好管家，我的运用这些恩赐，而且还要使用得宜。既然神托付给我，我就必须负起责任来。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或者说做神的代言人；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一点相当重要，你无法超越过神所赋予你的能力，所以只要照着神赐给你的能力去做，其他的就不用多烦恼了。你务必要学会尽自己的全力去做一件事，然后把其余的交托给神。这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说会是很困难的，他们总是竭尽全力，然后开始忧虑其他的部分。为什么我没提到这一点呢？为什么我忘了做那个呢？而我那样做对吗？他们总是没完没了的为已经做过的事发愁担忧。嗨，你尽力了吗？那当然，那就得了，其余的就随他去吧。神只要求你尽全力就行了。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如果你讲道，要做神忠实的发言人；如果你服侍人，就要用神给你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重点不是要使自己得荣耀，当我们服侍时，我们的服侍是为了叫神得着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实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前些日子有一件非常怪异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经历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我们的信仰都将会遭受到考验，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将要再临到这世界，他要在荣耀中显现，而那些顺服神旨意的人将要与主一同出现。当我们随着耶稣回到世上建立神的国度时，那将会是何等的欢悦喜乐呢？所以当我们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应当庆幸欢喜，因为我们将要与他一同统治世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换句话说，你若为了某些事受苦，将因此得福，但你若为了不当的事受苦，那你就没什么福好享了。比如说你偷窃时被抓住进了监狱，那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根本是罪有应得。若为做基督徒受苦，耶稣说为了我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受到迫害，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有不少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而被关进监牢。今天你若是杀了人而进监狱，那当然是没什么光荣可言，但你若是因为信基督而进监狱，你应该欢喜，那是大好的事。再说假如你是身为基督徒而被捕，他们会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定你的罪吗？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想想看，神如果连信徒都要审判了，那他将会如何对待那些不信的人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里谈到的受苦，当然是延顺着前面所说的，你因为身为神的儿女而受到迫害，如果你因为信神而受逼害，那你就可以安心地将你的生命交给神，将你的灵魂托给神保管。他是信实的造物主，你得学会把你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他。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彼得见证了耶稣基督的死，他说，我是一个见证人，而且也是一个荣耀的参与者。在变化山上，彼得亲眼目击了耶稣容貌灿烂的改变，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谈论着他永恒国度的事。彼得喜出望外，他说，主啊，我们就在这儿建立三座帐篷给你们三位居住，不必下山去了，这里真好，我们从此就住在你的王国里头吧，我不想再回去那个旧世界了，让我们就住在这里，住在你荣耀的国度里头。彼得说，我参与了那无比的荣耀，那荣耀要在将来末后的日子才会被揭露出来。主仿佛用一架时间的机器把彼得带到未来，让他目睹了神国度的荣光，让他知道他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位。彼得劝勉他们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耶稣复活以后，吩咐门徒们到加利利去见他。约翰福音第21章记载，耶稣当面质问彼得，当门徒们到了加利利的地方，耶稣却没有出现。彼得说，我想我还是重操旧业，回去捕鱼算了。其他人说，好吧，我们跟你去吧。于是他们就下海去捕鱼，辛苦了一整个夜晚，却是一无所获。第二天早晨，耶稣站在岸上对他们喊说，捕到鱼了吗？没有，你们把网撒到另一边试试看吧。于是他们撒网到船的另一边，立刻碗里装满了大鱼，重的让他们拉都拉不动。约翰看到这般情景，就对彼得说，那个人是我们的主。彼得赶紧抓了衣裳，因为当时他赤着身子一头跳进水里，就朝着岸边游了过去。其他门徒上了一只小船，将渔网拖在后面，也急忙向岸边划去。当他们上了岸，见耶稣已经生了一堆火，而且火上还烤着鱼。因为那地方有大量的煤矿城，耶稣说，过来吃吧。然后他就问彼得说，彼得，你对我的爱多过这些吗？这些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耶稣指的是鱼，还是其他的门徒呢？在耶稣死前最后一次和门徒们谈话，他说，今天晚上你们所有的人都将因为我的缘故而离弃我。彼得说，主啊，就算他们都离去，我是不会走的。彼得的意思是，主啊，我比他们更爱你，就算他们都散去，我绝对不会那样做的。彼得在吹牛，耶稣说，彼得，公鸡啼叫之前，你将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他们纵然把我给杀了，我也绝不会否认你。他似乎是在对耶稣说，我比其他人都还要爱你。因此这些 可能是指其他的门徒。彼得，你真的比其他人更爱我吗？或者耶稣也可能是指着那些鱼，因为鱼象征着彼得过去的生活，主将他从捕鱼的生涯中呼召了出来。彼得一网捕到153条大鱼，象征着他过去在世俗生活里最高峰的成就。耶稣在问彼得，你爱我胜过于你过去世俗生活里的成就吗？无论是指门徒还是鱼，两方面的问题都很值得深思。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深爱你的。耶稣说，你要牧养我的群羊。同一个问题耶稣问了三次，可能是因为彼得否认了他三次，所以耶稣给了他三次机会说，是的，主，我爱你。然而耶稣每次都回答，你要牧养我的群羊。耶稣曾经对彼得说过，彼得，撒旦想要削弱你们，犹如筛面粉一般，但是我会为你祷告，当你回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们，也要牧养我的群羊。那是神对彼得的召唤，彼得在他服侍神的最高峰，也同样的将这个呼召传给了长老们。我认为这的确是给所有的牧师最要紧的劝勉之一。牧养那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我相信这是神对每个牧者永不改变的呼召，牧养我的群羊。我想今天教会里头最大的悲剧之一，就是很少有牧者真正用神的话语来喂养神的群羊。这话语能够滋养人的灵魂直到永生。教会用各种的杂烩来喂养人，你到教会去可以听到有关心理学、哲学等妙方，但是你若想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却是一件稀罕事。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就是说不是被迫的，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彼得在警告他们不要将这服侍的职责职业化了，他也警告他们千万不要唯利是图。他极力地反对人们用神所给的恩赐做肮脏的交易，为自己敛财，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彼得同时也警惕那种教条式牧养的观念，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不正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吗？你要做信徒的榜样，牧师一定要亲身实践所宣讲的道，做羊群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长的荣耀冠冕。圣经里提到好些关于生命之冠冕的承诺，这里是针对着那些牧者而言，他们服侍基督的肢体，他们将要得到那荣耀的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要让神阻挡你吗？有意思的是，我们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可看到神是如此的痛恨那骄傲的心。然而这问题却是多么普遍存在于人性当中。神阻挡骄傲的人，神所恨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事有七样，骄傲的眼。神痛恨骄傲的心，那是一件令神憎恶万分的事。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应当以谦卑为衣裳，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但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无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 必升为高。圣经里头好些地方谈到我们对自身的态度问题，它往往反映在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之中。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里的忧虑和顾念是由两个希腊字翻译过来的，第一个字是焦虑的意思，把你们心中所有的忧愁和焦虑都交给神。第二个字是用来形容牧羊人看守他羊群的心境，因为神满怀慈爱和关切，时时在看护着你们，所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约伯记第一章记载着神的众子们来到神的面前，撒旦也在他们当中。神问撒旦，你这一阵子上哪儿去了呢？撒旦回答，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奔波着。这里彼得告诉我们，你的敌人就是魔鬼，像吼狮一样到处走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务必要警惕，要清醒，并且抵抗他。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们还记得雅各书里头的教导，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人的心态是一件很有趣的东西，我们可能在尚未真正面对问题之前就先败阵下来，因为我们采取了未战先输的不良心态。和撒旦的对抗也是这样，我们会想到他的威力，狡诈，这个那个，天哪，他要来攻击我了，我该怎么办呢？他是那么的凶恶顽强，打一开始我们就先泄了气，丝毫不去抗拒，就举双手投降算了。我从老家搬到这附近来的时候，刚上高中，学校内有一位同学叫杜菲比，人相当不错，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足球球员。我那时也是足球校队的一员，踢后卫的位置。有一次我们队内分两边比赛，当时比分相当的悬殊，轮到我带球过人准备得分时，那位人人都惧怕万分的杜菲比朝着我冲过来，把我撞倒在地上。我心想，啊，杜菲比很乐意被你截住，我的意思是说他太厉害了，没办法。事后教练把我叫到一边，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他说，你根本没抵抗就倒下了，这是怎么的一回事 Chuck？他看出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把对方击倒的打算，我确实被他的名气和样子给吓倒了。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不过是个凡人罢了，所以我就能够以平常的心态待他，像其他人一样，想法子尽全力来攻倒他了。但是当我们一想到魔鬼的时候，还是常常会胆怯不已。天哪，魔鬼来了，我们往往不加以抗拒，就先竖白旗投降。坚决抵抗，你有胜利的力量作为支柱，魔鬼根本不是你的对手。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正如马丁·路德在他所写的诗歌里提到，黑暗的王子真理冷笑着，然而我们丝毫不为动摇，只稍轻轻提出一个名字，我们就能一笔将它除掉。那名字便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要记得，你有辖制魔鬼的权威和力量，只要你连接在基督里头，魔鬼根本不是你的敌手。因此要坚决抵抗，不要轻易放弃。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他像一头猛狮到处游荡，他的咆哮使我们胆战心惊，但是我们务必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我很喜欢这段话，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已经呼召你们同享他永远的荣耀。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将要揭示给后来的世代，让他们明白什么是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神已经呼召你们同享他永远的荣耀。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人祷告，愿意他们知道这呼召为他们带来何等大的盼望。神呼召你们，让你们享有永远的荣耀，愿意你们和他一同住在那荣耀永恒的国度里头。那是一个无穷无尽、荣光显赫、又充满公义、仁爱、和平、神的祝福以及永恒喜乐的国度。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这就是受苦的成效。他帮助我们成长，使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生命越发茁壮成熟，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就是成熟的特征。愿全能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用一句赞美词结束了他的书信，剩下的部分只是一些个人的问候及寒暄。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希拉原来曾经多次跟随保罗出行传道，现在成了彼得的同伴。也许保罗这时正被关在监狱里头，所以希拉就跟随着彼得。而这封信正是由彼得口述，希拉执笔所写成的。希拉因为当初和保罗四处游历的缘故，与收信人大多都很熟悉，而彼得与他们认识的不多，因此他说，我略略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这个马可极可能就是指约翰马可，他曾经是保罗和巴拉巴的同伴，现在跟随彼得传道。这封信可能是彼得从巴比伦的地方写成而后送出来的。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以上就是彼得的第一封信，下星期我们再来查考他六年之后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里有许多良好的告诫，目的是要帮助我们信仰更为成熟，生命充满了力量和神的祝福，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更为成长。但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听道的人，因为那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只有当我们付诸行动，神的话语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它的价值来。你们现在已经了解彼得前书的背景，我要鼓励你们自己重新再读过一遍，让圣灵亲自帮助你们，提醒你们那些有关的重点，让他将真理注入你们的心中，端正你们的行为，坚固你们的信仰，并且使你们在基督里头的生命更为丰盛。愿主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赐给你们愉快的一个星期。奉主耶稣的名，阿们。